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今天回到了就是我们的 You Life Show 与民有约。那么今天与民有约要带大家来到了我现在这个场域哦，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咯。相信大家呢看到这个环境，尤其在我们的后面的背板哦，就看到内政部。当然来到内政部就要来去找找徐国勇我们的部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部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来，我们主持人，我们所有的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听众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是，
县市不是在讲我们要路平专案吗？
是，
道路平只要做得很好，车子开上去就很平顺，
对，舒坦。
那为什么道路平？这就是通行权的一种嘛。
哦，也是其中一环的。
是啊，可是因为那个道路平，我们大家比较着重在给车子说走起来很快，可是呢，不要忘记。
人也很重要，
车子的目的是为了人嘛，
嗯，
所以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人行道各方面我们都要更加要路平，
嗯，
啊，所以这个整个啊，我们跟学校结合，那让小朋友来参加比赛，
是，所以有大家有听到，而且是刚刚部长讲从去年就开始了哦，这样子一个延续，那么呢，紧接着呢，让大家可以了解，哎，部长这个私底下问一下，像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哦，它会变成是一个长期性的，一直让这个孩子们有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环教吗？
其实，我刚刚讲过嘛，这个一个概念的形成，就像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让座？
嗯，
你想让座是三年两年就做得出来吗？很多国家三两年都做不出来嘛。我们台湾是多久形成的一个文化？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从小我们的教育的成功嘛。
嗯，
哦，所以这是很长期形成的。同样道理，我们。这个通行权，公共通行权也是要长期来形成，所以这是一个长期要来深入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说要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整个去着手，所以我们也会分成比赛，分成学校组、
嗯，
社会组，
哇，
包括微电影，
嗯，
你可能拍个微电影，我们有学校组、社会组，那我们总奖金啊，我们分成两个阶段，哦，第一阶段各个县市来评选，第二个阶段各个县市的第一名再来参加，
嗯，
然后再从第一名里面再选出前三名跟两个评审奖，那我们总奖金啊，总共的奖金会有20几万奖金。
已经很棒了，
哎，
这个学生来讲，
对啊，其实奖金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
荣誉感，
那个荣誉感、
参与感、
参与感，对，然后呢，你要发现，当你参与了这个，你影响了。大家都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看你的荣誉感是多好，
而且他们影响阿公阿嬷哦，
这个是最重要嘛。我常常讲嘛，我记得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我记得我刚开始要选议员要从政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当律师当得非常好，
对啊，
律师事务所也很出名啊，
而且生意很好，这是重点。
结果，苏院长他也是律师啊，
嗯，
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用啊，那吼，那决定要做民意代表。”怎样讲代志？咱做律师哦，钱赚就多啦。听过赚就多钱。我们尤其我们早期律师更少。
嗯，
真的是收入
像现在了。
嗯，收入是非常好的。不过，当你有了一个漂亮的院子，你的院子有一个很好的停车的位置，你可以开一部很好的车停进去的时候，你满足了吗？我告诉你，我房子没有那么大，我也没有很好的停车位。不过，当我如果可以当县长。我盖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停车场，很好的停车场，提供给所有的市民可以用。我盖出个大公园，
嗯，
你家那个院子很漂亮，但是你在享受。我们做出一个大公园，
大家享受。
嗯，譬如说我们的大安森林公园，哦，类似这些，
嗯，
我们给台北市的市民来使用。我们做出左岸咖啡、渔人码头，对不对？哈，这些你看多少人可以用，这才叫成就了。所以同样道理。我们也要让小朋友了解说，让我们的社会主人，当你拍出这个微电影，把 公共通行权，让我们能够小朋友能够啊，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从少子化能够把少子化问题解决，老年人又可以有个美好的未来。哦，他可以在终老，很重要。我们的长照可以做得很好，而整个起来的时候，那你想，你的公共通行权，当你参加这个比赛，把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以后，你的贡献可能就不是那一张。奖状跟奖金所可以形容，不过奖状奖金毕竟是一个形式，让你了解说你做出这么大，对社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贡献，一辈子的记忆，而且是一辈子的贡献，每个人都贡献这一点，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大贡献。那我们把这一个整个让社会能够了解公共通行的重要以后，以后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你看我们的道路是这么的漂亮，我们人行道是这么的友善的环境，那接下来就可以促进更多，你看我们的观光各方面，外国人来到台湾观光，看到哇，台湾
街道不一样，
街道是哦没有障碍的这样子，他会去比较嘛，他会比较自己的国家嘛，一比较结果，台湾是这么好的，台湾的人民是这么的友善，环境是这么的友善。那不就是我们的光荣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我们国家付出一些贡献。
没错。不过呢，刚刚听到部长这么说，相信大家呢都有感。那么接着呢，我们也要因应这整个一个刚刚部长的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如何去建构很重要。那么呢，建构之外，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高龄化社会人行的一个通行环境，因为我们刚刚是从小扎根。
对。
那么针对老年人，我们怎么样如何把它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其实老年人的结合，其实也跟因为我们其实老年人都是每一个老年人都看到孙子都做怀疑、
对，只要孙子好他们什么都好，
所以其实我们年轻人还有跟他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参加这些比赛的时候，老年人就可以把他也可以参与、他的孙子、
在画画
在学校的时候说，阿公哦今天路的哦堵了下面就是我不爱滴的啦，我希望安怎啦，小朋友就会把它画进去，然后又可以增加亲子的互动。这种亲子的互动也是你用钱用什么都买不到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会邀请社会所有的贤达人士，我们学校的老师各方面的学者一起来提供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然后呢把这些想法扩散出去，然后呢让小朋友跟我们这些老年人再结合他们的经验，然后结合他们的经验以后，就可以把这一些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出来了以后再透过我们媒体我们的微电影这些再把它扩散出去。所以其实整个来讲，我们如果再把它学术化一点，因为有时候太学术化
又没有人
看，所以我讲一点学术的东西，然后让大家了解。譬如说我们以心理学来讲，有一个心理学叫 Maslow 的阶层理论里面，我讲读社会系的啦，读心理系的都读过，还有教育系的、都读过，都一定会了解。生理的需求是第一个嘛，再来就安全嘛，再来就是隶属感，参与社会。当我们如果去全部参与这个我们公共通行权的参与的时候，你就至少达到第三个阶段了，因为你已经参与这个社会，不但参与，你有隶属于这个社会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吃没有问题嘛，穿没有问题，环境没有问题嘛，所以当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我们社会你看我们的警察这么的友善，自然做得这么好，所以你安全感就有了。第二阶段这个国家都帮你做到了嘛，第三阶段请你主动来参与，你就会有社会参与感，你就隶属于这个社会的感觉，再来你就会受到尊重。你受到尊重，那就是 Maslow 阶层理论第四个阶层，你就有受到尊重。再来当你做出这些贡献给社会，能够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发展的时候，那不就是自我实现吗？这就是 Maslow 阶层理论里面最高阶层的嘛。当然最后 Maslow 在晚年的时候还加了一个超自我，对不对？但是不管如何，这五个Maslow 阶层理论你就达到了自我实现。所以这个活动会让每个参与的人，包括我们社会人士学者，都会做相关的结合。所以我在这里也把这一些理论跟我们真正你看结合起来，你就了解说当你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 人之所以为人的，我们的社会价值、自我的实现，我们人的价值就全部出来了。
哎、
因为我们对社会不是个人，因为我们是对整个社会。而这个社会好了以后，人公共通行能够好，我们就会扩展到其他的通行权。然后通行权又会扩展到其他的权利，你就会想到一件事：权利那就是义务。
是
我们一直在讲公共通行权，其实公共通行权说啊，你不要乱停车，让我走路方便。这你在讲你的权利，可是当你骑车的时候，你就不敢乱停车，哎，你就在履行义务，
所以害怕，
对，所以权利跟义务就会做结合，
嗯，
所以当你在讲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就会去履行这个义务，所以我们在谈权利，你就会尽到这个义务，所以你就不会去乱停车了嘛，所以权利义务你就在这里又得到了很多的理解，然后就可以从各个面向，然后整个社会就会因为这个，然后它会扩散出去，就会更好。
哇！
啊，所以我在这里让大家了解说，整个的结合应该是这样子，才会有更好一个方向。
嗯。
好、哦，所以我在这里也让大家来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从每一个面向、每一个小，好像看起来是只有一件事，就只有讲公共通行权，其实不是。
是哦。
公共通行权可以扩散到很多的地方。
嗯。
因为你有公共通行权，所以换句话讲，你开车你要不要注重行人的安全呢？
要。
啊，所以你就会履行义务，你就不会酒驾，
对，
因为你酒驾就会害到人，哎，类似这样子，你的很多的义务概念就进来了，
一环一环，
对，一个一个环接着一个环，环环相扣。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讲，千万不要酒驾啦！
酒驾真的是害到很多人的家庭。
啊，这个是不是跟公共通行权有关系？
有
嘛，你要让人家公共通行安全嘛，因为你酒驾危害人家的安全，所以这就是你的义务。
嗯，
所以权利跟义务就从这里相对就出来了。
哦，
所以我从这里跟你讲说，我们公共通行权在谈这个的时候，
嗯，
我们必须要有更深的一个体验，然后呢，把整个社会的要把这个深化，然后呢，广化，
嗯，
要更宽广，要更深入，原因就是这样子。
不过总统呢之前有提出了这个前瞻计划，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那么呢，刚刚我们也让大家了解通行权，就等于是道路品质下哦，让大家如何知道道路通行权的重要性。不过呢，针对这个部长对于这个计划，你看看我们他从软性到这个硬体呢，一路呢让大家从小朋友到这个长者，应该这样讲，如何的整个一个推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推动了这时间也算蛮长了啊、哦，有一段时间了啦。
前瞻基础建设其实推广到现在，推到现在，然后实施到现在是才
一年了。
那我们这整个计划是，其实它是4年的一个计划，事实上到最后会到8年。
嗯。
哦，那会8000亿嘛，哦。那前瞻基础建设，我要向大家做一个报告，它是软硬兼施。什么叫软硬兼施？不是我们什么打架的软硬兼施，不是，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建设是软硬兼施，也就是说我们有硬体，
嗯，
我们有软体，我们软硬要一起做。哦，举个例子，司马库斯，大家知道这是很漂亮的地方，在新竹县，在新竹县嘛。你想去这么漂亮的地方，你想心灵的洗涤，让他认识台湾没有的风景。对的，这是我们软体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让大家去观光啦、啊、或者是游憩啊做得很好。啊，可是要不要硬体？要啊，道路不好你怎么去？
哦，
所以要软硬兼施啊。你如果开就咚咚咚咚，这个叫做跳跳路、按摩路，一边让你跳，一边让你按摩到那里去。我看你的兴趣也就没了，
腰酸背痛，
没兴趣了。所以我们这个硬就要做好，硬体就要做好。硬体到了以后，如果那个地方，哇，让你觉得什么乱丢垃圾啦，啊，公共通行也不方便，走路也不方便，人行道也不好走啦，你也不高兴。
嗯，
软体，我们人民的素质
是，
所以我们要软硬兼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里面，你看我们的轨道建设，
哦，做的
对不对、
嗯？
道路建设、城乡建设里面的道路品质
非常重要。
对的，绿树水稻乡哦，里面提到道路品质，
嗯、
包括你看峨眉乡，它登山的步道
哦，做了15条，真的漂亮。
政府也，中央政府都补助啊，中央政府都补助哎，你看看新埔乡的自来水，
哦，清澈，
对不 对,
对？
好几亿。
哇！
就铺设自来水干线，我印象中应该是64号道路哈、哦，新埔乡，新埔镇哦，那不是乡，新埔是一个镇哦，那哦，
新竹县的新，
是类似这样子。我想这我们中央都补助了哦，这样当然其他乡镇都有了，我只有讲新竹啊、哦，等下其他乡镇会不高兴，都有、哦、都有。那我们这个叫做我们在做这个东西都软硬兼施、
嗯、
那我们在这里就把整个事情就让我们整个建设会更加的完善。所以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你看少子化，
对，
少子化其实硬体 那软体比硬体在某个城市要更重要，人才的培育
也很重要。
人才的培育，我们不但要把我们的人才留住，我们要吸引外国人才进来。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啊专业人才雇用及延揽的相关的法律三读通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修改出入国际移民法，我们让这些在台湾有特殊贡献的能够留在台湾，就是把人才又留下来。好、哦、啊，让他们也可以规划特殊功勋，都可以直接规划，不必
好、哦、再透过，
不是在什么放弃国籍，为了搞半天，我们可以允许某一个城市要有双重国籍，好、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软的嘛，
对。
所以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软硬兼施
啊，其中在公共通行权也是这样，软硬兼施。我们除了在道路品质、人行道通行的硬体建设，让它更平，就像我讲的，你一个人行道。你的铺设里面，你的一定的这一个啊，我们叫做角度，让它不会积水等等这一些，我们其实都有规定啊，也要求要这样做，这就是硬的部分。那、软的部分就从我们小朋友一直到老人家、社会人士，我们一起从学校教育进入社会教育，软的来提升这一方面权利的概念，同时。因为有权利的概念，你就灌输进了你要尽义务的这个想法，所以你就不会乱停车，你就不会去哈、阻挡人家哈、阻碍人家的通行等等，就是义务。所以在这里，我们软硬兼施，然后就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好。
是，所以你有发现哦，政府真的做了非常的多，而借由那个部长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非常了解的多。那么说到了最后一点呢，在政府部门呢，除了这个透过警力的一个取缔之外，那么呢，我们也减少民众占用的情形，像譬如说骑楼。刚刚呢，这个部长讲到，自己看看哦，你们家的骑楼下面呢，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斜的哦？这个来自这很重要、哦，
你感觉不出来。
对，因为、自己来测试一下。
那个、角度哈、你很难感觉到。就像你家的浴室，其实你家的浴室，你在洗澡的时候发现水都是往那个排水管流。
好像有。
对啊，
没有想过。
可是你在浴室走路，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倾斜？
没有啊，
没有倾斜。
对，
那个角度是很重要。所以其实你走在人行道上，你不一定感觉得到出来说它是倾斜的。那个。倾斜角度很小，可是对水来讲，水只要一点点角度，它就流走了，
就不见了。
哎，它就流到我们的排水道去了。流到我们的排水道，然后就流出去，就不会积水。所以其实最高境界就是让你走到人行道，你没有任何感觉说好平哦。可是只要一下雨，水或者是有水，你发现水流下去说，哎呦还不怎么平哦。哎，让你。不会感觉到有倾斜，那才是最高境界啦。
大家可以来测试一下。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新政策，还有一些配套哦，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了解。
其实我们新政策配套就是我们希望说，这还是我讲的，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透过社会人士的这一些啊微电影啊这一些，然后再譬如说经过我今天啊特别感谢你，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让民众能够了解，啊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把很多工作做得更好啊。当然，最终我们会分两阶段的比赛，
没错。
然后有社会组，有学校组，然后当然我们会从有小朋友他们这些。那插画啦，画画比赛、绘图，然后另外当然有高中生的这一些微电影的社会组的微电影。那我们会希望从这里，然后我们也会跟教育部合作，小朋友表现得好，老师指导得好，我们请教育部、教育局给我们老师跟同学们一个鼓励。哎，这个鼓励啊，比奖金有时候会
来得实质重要。
是啊，
因为我就讲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对，拿到那个奖状是荣誉感。这是一个荣誉，这个荣誉不是你用钱换得来的，钱是换不来的，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呢，希望能够把公共通行权的概念推广了以后，再从公共通行权推广到各个领域的权利，同时也从权利里面让民众了解，当这是你的权利，就是别人的义务，可是当别人也要享有这个权利的时候，那你也要尽义务，所以我们权利义务就相对，大家对于权利义务相对了解了以后，每个人就会守自己应该有的义务，尽自己应该有的义务，然后尊重别人的权利，同时在这个时候，当别人在尽义务，你也就享受到权利，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同时把法治的概念等等
带进去，
全部都带进去。为什么我再次讲，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不可以酒驾。为什么？因为你酒驾你就是会害了别人，你没有尽义务，所以你就侵害到别人的权利嘛，当你尽了义务，你就保障了别人的权利嘛。同样的，别人尽了义务，你的权利就受保障嘛。所以我们在从这里建立一个法治的概念，这是蛮重要的。
今天也非常谢谢呢内政部我们的徐部长哦，在这个空中哦，不只是在我们的现场哦，哦，透过我们的网络以及呢我们的广播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通行权之外，悠悠 Live Show 的与民有约呢，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部长，
谢谢多多来内政部。
悠悠宝贝啊，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要带大家来看看哦，跟我们这个农地工厂到底合不合法。为了解决这个农地工厂的问题啊，行政院在三月底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工厂管理辅导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么也打算让零星跟群聚的农地工厂就地纳管辅导甚至合法化。而这项修法呢，可能会牵动工业土地的政策跟县市国土的计划。为此呢，营建署长吴新修那么也特别说到，农地工厂要符合排水建蔽率隔绿隔离这个绿带等法规并不容易，那修法是让符合较低的条件工厂编定为特定目的的事业用地，不会等同真正合法的工业区，也不会因此对工业区不公平。那么署长也特别呢在内政部召开了国土计划审议会，那么也对委员做出了以上的说明，认为啊务实面着手才能解决农地工厂的结。那么环团认为工厂进入工业区反而会可能性会更高，所以也调这个难解的结其实就是钱。那么政府呢应该要协助所谓的财务借贷，但不是松绑法规再开后门。那么就地合法太难，那么署长特别讲十年的结要解，18个县市国土计划即将在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查，那么开会也会讨论县市产业园区的审查标准。原本规划是县市国土计划处理的农地工厂清理以及辅导计划，却遇上了未定案的工厂管理辅导法这个修法，让辅导计划呢也增添变数。那么过去呢政府的临时登记的方式来纳管所谓的农地工厂，但十年过去了，申请这个临时登记7400多家的工厂却只有10家是真正合法化。署长也特别讲到，依规定合法工厂要排水沟08公尺宽的道路 ,1.5 公尺宽的隔离绿带，再加上建蔽率规定，就要就地取得合法资格势必得拆除部分的厂房，那么实务上非常困难，这也就是十年来的结。那么他也说明了政院版工厂管理辅导法原则就是先处理污染的问题，例如说用灌排分离替代排水沟，那其他的是状况采较低的标准，例如说隔离绿带只拆前面而不拆积聚比较多的侧边等。那么由于不符合真正的工业区规定，因此只会编定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那么他也强调，特定目的的事业用地呢，限制比较多，一定跟真正的工业区有所区隔，那么土地价值也会比较差，否则呢，合法工业区内的工厂老板一定会抗议，那么也遵守法规的标准的人反而就变成笨蛋咯。是，那么署长也特别讲，群聚工厂会优先处理，长期还是希望辅导工厂转型为合法工业区，但限制非常的多，有些农地工厂太密集，连想画一条符合标准的道路都很难，因为划定道路就势必要决定拆哪一家工厂。那么环团也特别讲，集中纳管工业区才是正途，长期关注农地工厂的议题，地球公民基金会专员也特别认为说，署长所说的案例就地原地的一个符合隔离绿带建蔽率道路的宽度等条件成本很高，搬迁到
合法的工业区更符合成本的考量。那么他也表示并不反对利用既有的群聚已污染的工厂土地设立新工业区，这是可以减低搬迁的成本，纳管临近零星的农地工厂。他也强调工厂要集中在合法的工业区，才能够管控污染，对产业的长期发展才会有好处。那么至于工厂不愿意搬迁，不愿意开辟道路的问题，那也是周杰就是钱。那么我们应该要做的就协助财务借贷，而不是一再放宽标准来为这个违章工厂来做解套。那就地合法恐怕也是要用做长远的规划，依据全国国土计划，县市国土计划中就有提出了相关的管理、清理跟辅导计划。而内政部呢，也规划未登记工厂群聚达五公顷以上，可划入城乡发展的地区，以便日后呢规划为产业园区。那么对此呢，委员也特别讲，既然要辅导群聚的农地工厂，就要提出产业园区的规划，纳入道路系统、污水处理设备。那么委员赖宗玉也特别表示赞同，也要求产业园区还有财务规划，包含了违章工厂地主负担，不能花人民的纳税钱来成就这些违章工厂的合法化。那么委员王玉珍也特别希望内政部定出更明确的原因、原则跟诱因，否则当工厂管理辅导法通过，个别违章工厂都可以就地辅导，又何必参与产业园区的规划。好，这个也是哦，比较特别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哦。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